现在我们看二十丈，二十丈很长，但是它有这么一个中心的意思，居念恶生寸回，两个意思。一面是神界的先知以西结列举以色列人每一个阶段的这个恶行，历述啊以色列人的每一个阶段，在埃及，在旷野，在迦南，以后又怎么归回，每一段他们的悖逆。那说明什么？居念恶，目的什么？目的就是生寸回。不是，我们就想一想，就是我们连想都不想，应该想一想，你在哪里，在哪里，又在哪里得罪主，怎么偏斜，怎么悖逆，借着这样的回忆，好深深的在神面前忏悔。那就是四十三节，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，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。这就是神的目的，要忏悔啊。厌恶自己什么意思？就是深痛悔，深深的痛悔，而不要像犹大家有一些人根本不受教，那最后一段就是结果，因为不受教而又被焚烧，那就整个毁掉了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一章，也是叫我们受教，居念恶，深痛悔，深深的痛悔。第一节到第九节，其实一节到三节，我们把它分开好，一节到三节。这一段就是以色列的长老在以西结跟以西结坐在一起，神怎么样，他们来求问，神说我必不被他们求问。这一小段就告诉我们为什么神不被这些个长老所求问。那我们就要看看，等一下我们看看十四章同样的情况。第七年五月初十日，有以色列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，坐在我面前，他们求问神，当然他们就来找先知。以后的话就临到我说，首先神的话就告诉以西结，所以以西结随时灵里看透，他不是表面看，哎呀这几个人好谦卑啊，哎呀这几人来什么，来找先知了，来求问神了，是不是来求问神呢？他们来求问呢，神就告诉以西结，人子啊，你要告诉以色列长老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来是去问我们呢？你看看神告诉以西结，就说明以西结看得这么透，是来求问我吗？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不被你们求问，你来我也不答应你，来我也不被你们求问，我也不理你们。你看看，所以我们可不要像这些的长老伪善的来求问，这个心根本不是来求问，表面来求问。所以神看出来，神说我不被你们求问。大家翻十四章，请翻一下啊，十四章，十四章第一小段也是这样。我们看啊，一节到五节，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，坐在我面前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建在心里。是啊，你表面是来求问神，心里有什么神呢？心里早就打定主意了，里面有假神，假神建在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？你敢他随便来求问，上帝就答应你啊，不是这么便当的。所以你要告诉他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以色列家中的人呐、以色列的人中，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，又救了先知来的，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身上，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。就是按着你心里带着假神来报应你，还求问呢、好像还答应你、是根本不理你。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，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。所以今天二十章又是这么一回事，又来了。所以以西结这位先知是灵里看透的，他是四活物的功能，他是活在宝座前的功能，他是不轻易被欺骗的。好像我们我祷告啊，和你马上就为他祷告，祷告什么呀？可不要像八十八一样，是啊，亚多尼亚来求他的王母啊，来求我祷告，来向所罗门求一件事，还求个小事，你求什么事？我们不轻易的随便为人祷告，你要听清楚他来干什么，他是不是来求问神？所以你今天不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领导他，我指着永生的，是啊， 我的永生起誓，我必不背他的求问。那这就告诉我们求问的一个原则。你别看就这三节圣经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弄清楚，求问神，我们就讲我们自己，我们怎么样一个态度就能够得到回答，怎么样求问神。那有些人会提这个问题的，啊，你们怎么知道神的旨意？你看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怎么叫求问神。以赛亚书55章就告诉我们怎么样求问神。这几个长老他根本不是求问神，他叫做自欺伪善，所以他们得不到回答。谁说我起初问叫他们求问呢、啊、我并不被他们求问。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求问神？以赛亚书55章6，我们先看6到8，一起念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信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就念到此，我们就清楚告诉我们怎么去问神。是第一个意思，你要趁着抓时间，不要还写债拖拉，快抓时间来祷告来去问。但是告诉你，你怎么能够得到神的回答呢？你怎么去问？你这个恶人，老旧人，离弃自己的道路，除掉自己的意念，这是最要紧的。你要寻求神的旨意，还有这么多这么多自己的选择，自己的道路，自己的意念一大堆，怪不得到现在就是不清楚神的旨意，没法清楚，太不单纯。所以这些个长老就是这样，拣选自己的道路。以赛亚书66章也告诉你，所以这就我们先看这个地方，就先说，因为我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意念和道路，而且是高过你们的意念和道路，根本不是你这么想的，也不是我这么想的。我想的很好，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，我要那样，我要那样。上帝说啊，这是你怎么想，上帝不是这么想。所以我们真是要里面要空。今天神不是怕你里头没有东西，是怕你里头东西太多太多，自己的选择太多，不肯做小孩子，那么就是不清楚。不清楚。66章3到4节还是以赛亚书。66章神就讲到了指出这些人的伪善。前面说假冒伪善的宰牛好像杀人，献羊羔好像打折狗像，献公牛好像献猪血，烧乳香好像称颂偶像。底下说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，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。所以神说我也必拣选迷惑他们的事，使他们所惧怕的领导他们。因为我呼唤无人答应，我说话他们不听从，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拣选我所不喜悦的。所以你祷告神也不答应，神呼唤你不理，因为你里面有自己一套，喜欢拣选自己的道路。所以这些长老也是这样，我们可不要拣选自己的道路。我这么想好像是为主心里喜悦行可憎恶的事，那么神怎么回答呢？所以这是第一小段很重要，就是我们怎样求问神。下面我们再看4节到9节这一段，就是利述在埃及的悖逆。以色列在每一个阶段都有悖逆。人子啊，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？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，意思说你既然审问他们，那你就要让他们首先知道什么选什么。神最最什么？神最憎恶的就是你列祖行了很多可憎的事，可憎的这个神憎恶的事情，神所憎恶的事情。所以这个要审问审问他们。所以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做，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，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，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那日我向他们起誓，必领他们出埃及地，就是说还没有出埃及，神就向他们显现。所以我一定把你们领出埃及，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。那不就是神借着摩西吗？对以色列长老以后又对以色列百姓多次说，神早就允许了，我要把你们领出埃及，而且我要把你们带到我给你们查看好了的，就神给你选择好了的什么那流奶与蜜之地。还有底下一句话我们注意，在这里15节说一遍，这里说一遍，什么那地 所以叫做迦南美地，是最美丽的地，在万国当中，就是你在万国你根本找不到这块地，这什么意思？所以天堂是我家呀，神给我们留了隐秘之地，那最丰富美好之地，属灵的允许，天上各样的福气，世界哪个国能找得到？哪个民族你能够找得到？所以神说，我对他们说，我们看第七点，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，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，这是我耶和华说的。所以首先他们在埃及就要受审判，现在神审判你们过去的事，什么事？你在埃及你没有得救以前，你是信就是眼对偶像行邪淫，满眼就是喜爱可憎的东西，世界漂亮啊，吸引人啊，动人啊，你抓着你的心呢、啊，这些东西可憎的偶像，因为埃及充满了偶像，神说你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。底下那第八点，他们却是背逆我，不肯听从，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，不离弃埃及的偶像，这几个不啊，三个不，不肯听从，不抛弃，也不离弃偶像。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倒在他们身上，在埃及里向他们承认我怒中所定，但是却没有这么做，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。按照他们的这个悖逆来讲，神就说我就应该这样做了，我要什么把我的愤怒造在你们身上，但是神说我为我名的缘故我没有这样行，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，我领他们出了埃及地，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明。这是第一个阶段，在埃及就拜惯了偶像，所以现在你们要什么？要抛弃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，彻底抛弃。什么叫抛弃啊？你彻底把它扔了吧，还有什么留恋？可憎，可憎，可憎。第二个阶段就是十节，我们看十节到十七节，这是又一段，这一段是在旷野的悖逆，这一段悖逆是指的第一代在旷野的悖逆，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两代人，第一代在旷野的悖逆，这样我就使他们出了埃及地，领他们到旷野，在旷野的时候，神说我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，不是宣布十条诫吗？还有诫命典章，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，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，我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，就十条诫最重要的守安息，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，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。所以神特别讲到神的安息日要让他们守约，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，不顺从我的律例，厌弃我的典章。那我们知道在这个阶段里，他们最大的悖逆就是拜金牛犊，这是最大的悖逆，当然还有犯了许多其他的罪，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，我就说我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，我要灭绝他，但是神没有这样做。你看看每一段都是神是忍怒啊，神还是忍怒，神说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地的列国的人眼前被亵渎，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，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留难于自己，进入第一代就是注定倒闭旷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轻慢什么？不肯进迦南，而且说这个美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，所以求主给我们羡慕那美地啊，有一地比日中更什么啊？更什么？更荣美啊，更光彩。你要看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，是有荣耀的，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，不顺从我的律例，干犯我的爱心，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，还是拜偶像，在埃及拜偶像，他的旷野还拜偶像，你看看这一辈子就离不开偶像。虽然如此，我仍顾惜他们，不毁灭他们，不在旷野将他们灭绝禁忌。不灭绝禁忌的意思就是神给他们存留第二代。好，现在我们就看十八节到二十六节，第二代在旷野的悖逆。你以为第二代就都是好的呀？也不是。我们举个例子，民数记二十五章，那就是第二代了。第二代的人不是吗？也是中了巴利伯的诡计。偶像又行邪淫，所以十八节以后，所以我们想想每一段神多么伤心，神的儿女多么悖逆。但是我们念这个也可以回忆自己的历史，自己的每一个阶段 吗？
常常是这样，而且恶性循环，还是离不开这些苛责。所以师大姐说，我在旷野对他们儿女说，这是第二代，不要遵循你们父亲的律例，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，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。你父亲一辈已经是堕落跌倒倒闭旷野，你们这一辈呢，你不要效仿他们，守他们的恶规，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的玷污自己。那也就是你不要效仿他拜偶像，你不要拜。老一代有拜偶像的，那你这一代你就不要拜。我是一换你们的神，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典章，并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，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，使你们知道我是一换你们的神。只是你看怎么样，还是不听。只是他们的儿女背离我，不顺从我的律例，也不谨守我的典章。括弧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着，守吗？还是不守？那这就是还是指责在旷野，干犯我的安息日，我就说我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身上，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。虽然如此，我却为我名的缘故，若守没有这样，就是神没有这样的大大发怒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，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，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，四散在列邦，因为他们不遵循我的典章，竟厌弃我的律例，干犯我的安息日，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。这两个眼睛啊，一切盯着偶像，仰望父亲的偶像，父亲偶拜偶像我也羡慕，底下我也认他们，所以这个任凭啊，认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，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，你愿意效法外邦，你去效法去吧。所以说我就任凭，因为他们像一切投生的金火，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，好像他们凄凉，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到这一天为止，是指在进迦南之前他们这么堕落。因为我们知道，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坦的见证，再根据阿摩斯书都提到，以色列旷野干什么呢？他们抬的是什么啊？是摩勒的像，是不是抬的是偶像？哪里是真的好好敬拜神？表面抬的是会幕，实际他们里面有偶像啊，所以是任命他们，大大得罪神。所以这些说以色列呢，始终就是拜偶像。底下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，我们看，在迦南的背逆又一个阶段了。你进了迦南怎么样啊？你应该好一点吧？你来到美国了，你看这里得地来了。你人子啊，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，因我领他们到了我岂是允许不给他们地，到了吧？已经到了，像我们也到了美地，这允许之地你也到了。但是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。哎呀，效法呀，现在这些个现代化的教会多么的讲究吃喝，多么的讲究肉体的舒服享乐安逸，那我们渐渐也会学他们，注意穿，注意吃，注意虚荣，注意漂亮，注意让人看，可别这么丑，可别这么穷相，是吧？渐渐我们的心就会偏斜了。就在那里，他们喜欢的地方，你也在那里献祭，奉上惹我发怒的公物，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上，并交上奠祭，这些都是为偶像在做。所以神都看见。我们知道进了迦南以后，第一就是在世世的时代屡次的他们拜别神，拜偶像啊，亚述勒，又是亚斯他路，屡次的拜偶像。以后呢，以后我们知道列王的时代也同样如此，大卫的时代不提，所罗门的时代到晚年的时候就是拜什么呀，拜这些个妃嫔，这些个公主们，他们的这个家神，摩押女子是摩押神，亚门女子亚门神，以东女子以东神。后来在王上十四章，就是在罗伯安的时代，所罗门的儿子们为什么后来堕落，不是分裂了吗？特别提到他们就是拜偶像行邪淫，在各高岗各清水树下，这不是惹神发怒吗？所以这个都有历史可根可循的。所以二十九节神说，我就对他们说，你们所上的那高处叫什么呢？什么叫高处？下面说那高处名字叫巴摩，直到今日，巴摩的意思就是高地。 也就是只是秋谈，所以由大家犯什么罪，就是见秋谈，到处见秋谈，为偶像见秋谈，立木偶见秋谈，所以惹神发怒。那底下第三十节啊，到三十二节这段是什么？这段是先知以西结讲到当时讲到现今的悖逆，就知道现在以西结的时候是已经两次被掳了，知道现在怎么样，以色列亚仍然犯罪，那就是眼看就是第三次要被掳了，那就是三十到三十二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仍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？仍照他们可憎的事行邪淫吗？所以拜偶像，你就是玷污你自己。因为玷污谁呀、啊？人家没有事，你玷污你自己，你的心里没玷污，还有什么？不但玷污自己，还有什么？你这个就是和可憎的事，你犯可憎，你就是行邪淫，在神眼中看你行邪淫，你是犯邪淫。爹，你们奉上供物是儿子经过，那么就是把什么？把自己亲生的儿子活活的烧在坛上，仍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，直到今日吗？这可见你们到现在你们都没有改，所以借着先知历述他们的这罪行，直到今日吗？以色列家，我岂被你们求问吗？这就是这句话就回答了一节到三节了。为什么这些以色列的长老，长老不是以色列民间的代表吗？为什么以色列长老来求问上帝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必不被他们求问？这里告诉你原因了，你们直到今日你们都因一切的偶像，你还在玷污自己，你还在继续拜偶像，你还在继续犯罪，上帝说我这么样的好就被你求问了，我指着我永生启示，我必不被你们求问。这就是回答一节到三节。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，你们所持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。意思说你还不够，还要跑到外国去，跑到外邦去，你还要远远的去，你还要去拜木头石头，上帝也不让你得逞。所以拜偶像啊，拜的猪猪都死也不离开，这样可怕的光景，这不是给我们的一个现身的一个说教，现身的一个教育警告吗？告诉我们可不能这样。从历史看一直都是这样，那结果是什么呢？33到39亡国被掳，拜偶像的一个结果什么？就是亡国被掳，就是你一直不改，那你一定亡国被掳，你的结局就好惨，一切都完了。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我总要做王。在这里做王的意思就是神要亲自实行审判，神亲自要在愤怒中治理他们，就显明神的那个威严。我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请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。你看这句话，本来我们的神是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救他的子民出埃及，是不是？是神用大能的手伸出膀臂，现在伸出我还照样用我大能手伸出膀臂，我来愤怒领导你，我来什么？我来刑罚你，我来责罚你，我来管教你，把我的愤怒都请出来，都倒出来，来治理你们。我必用大能手和伸出了宝贝，并请出来的愤怒，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，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。聚集做什么呀？来罚他们的意思。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，就是我把你们都召集在一个地方，就是巴比伦那个大平原，在那里我当面刑罚你们。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列祖，我必照样刑罚你们。这是耶和华说，显明神公义。你列祖怎么受罚，现在你们也照样受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，帐是什么？管教的帐，你一定要受到神管教的责罚，管教的帐，使你们被约拘束。这个时候你不守约也得守约，你被拘束。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。那当然了，被掳的不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回来，那个人你不肯悔改的人，那神说我要把你除灭，是什么人？叛逆和得罪我的人，就死也不回转，一直就拜到底的得罪我的人，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，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，就永远不会被掳归回，这等人就不能回来， 除尽叛逆，得罪神的人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以色列家呀，至于你们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，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，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。你愿意侍奉，在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一批人你一定要这样。神说我任凭你，你去吧，但是你不能再亵渎我的名。那什么意思？我把你远远的把你赶走，你就不能够在我的美地上再亵渎神，在神的地上，所以就把他们赶走了。所以神并不愿意我们这样，那实在是始终不肯悔改。那么神说我要把你这些个叛逆得罪我的人都给你除尽，那你就不得再回美地，免得你亵渎神的圣名。神说我就只能怎么样，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吧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走最后任凭的道路。神始终都是，神是宽容，神是等待，神是怜悯，神不愿意我们一直走一个最后还是任凭，死也不回头，永远就不能被你归回了吗？神并不愿意这样。所以40到44就是讲到允许受教归回故土，这就是40到44，允许受教归回故土。归回故土的人是受教的人，所以求主怜悯。我读了这章经念啊，大概大家也觉得很枯燥吧，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事实，我们就联系自己啊。你要知道最终一个结果是什么呢？那受教的人还是要蒙恩的人，要归回，要复兴，神的允许还都要实现。可千万到了说找不到你，千万我们自己不要被淘汰。所以以赛亚不是讲吗？那给时运百月期，给天命盛满调和酒的，有一天怎么样被淘汰？因为他忘记了神的圣餐，唯有投靠我的必承受地土，就是神做的。所以我们看这一小段40到44，就是受教归回故土，也就是神再一次悦纳复兴以色列，神再一次悦纳复兴以色列。40节，我们看这一段呢，越看越觉得宝贝啊。40节到40，我们看一下44节这一段不长，我们大家一起念念啊。巴不得是我们的允许，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抓得住。神的家被你归回，我们个人都有份，一同念，念得快一点啊！在我圣山，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，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，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，向你们要供物和粗俗的土产，并一切的圣物。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，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。那时我必悦纳你们，好像馨香之祭，要在外邦人眼前，在你们身上显为圣。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，这是我启示允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。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，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。主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我为我名的缘故，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太感谢神了啊！所以念了半天，念了半天，你还念，咱们还念出这么一段来，有希望啊！不是没有希望。哎呀，大概上帝不要我们了，你只要悔改，而且主的话一定应验，神的大名、神的允许、神的信实，他向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是不会改变的。主耶和华说，在我的圣山，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。以色列全家都要侍奉神，为什么被掳？为什么这个受管教？因为不愿意侍奉神嘛。圣山上还发狂妄，以后侍奉神，神说我悦纳你，你们可以向我献供物，粗俗的土产都可以献给我。神悦纳，神积极，神说我悦纳你们，好像馨香之祭，就是你的本身就成了馨香之祭。那是远离了，彻底的断绝了一切罪恶。什么馨香之地，神喜悦。正说就是因为你甘心奉献，甘心侍奉神，再没有勉强，这 没有一半去服侍赌侠去，一半去服侍师弟。神要紧为圣，那更要紧的就是四十三点，你们在那里被掳归回以后什么态度？你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，并不是我们好。你以为被掳归回是好的？我们个个都有自己的什么呀？作恶的行动、坏事、作恶的行为，那简直不堪回首。但是神说是你要追念，所以今天我们提问是追念恶生痛悔，追念什么？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，那还不是拜可憎偶像啊？把自己都玷污了。每个人追念自己，怎么样？你去追念别人，追念自己的行动作为，那你就要因自己所做的恶事厌恶。所以认罪绝对不是哈利路亚，还要赞美神。认罪也不是唱山歌，认罪深深的痛悔，在神面前厌恶自己。所以神说我为我名的缘故，我不照着你们的行为，你们的那些个坏事来待你们。感谢神，天地地有何等的高，他向敬畏他的人所施行的慈爱也有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罪过离我们也有多远。就神就看你没有了，他在救赎里看我们是洁净的，神彻底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最后一段怎么又说审判要临到什么那些个啊？犹大家最后要被掳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不受教必被灭。最后一段总有些人是不肯受教，那又是以西结就指着当前了，因为那个时候以西结的时代就等待着第三次要被掳。所以就是45节到49节这几句话，一换的话引导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面向南方，就是犹大家，犹大家不是在南方吗？向南低下预言，攻击南方田野的树林，攻击这些个君王首领，对南方的树林说，要听耶和华的话。约雅敬，约雅敬，西底下一个都不听。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火在你们中间着起来，你不听就着火，火什么呀？无情的审判就来到，要来到，烧灭你们中间一切的倾诉和哭诉，猛烈的火焰必不熄灭，从南到北，人的脸面都被烧焦，就是都不能幸存。什么叫倾诉也烧，哭诉也烧呢？那下一章我们就知道了。神说我的刀要出鞘，把你们中间一人恶人一并剪除。倾诉代表一人，哭诉代表恶人。为什么倾诉哭诉一并剪除？因为义人也离开了所行的义去作恶，恶人更不能提了，还是坚持作恶。所以倾诉哭诉一遍都要烧，那还经得起烧啊？全部都被烧尽了，脸都烧焦了。脸代表什么呀？脸不代表自己的尊容嘛，美容夸耀，可夸你自己的那一个啊外表，所以说给你烧焦，凡有血气的都可以知道是我耶和华使火着急，这火必不熄灭，只由大家彻底被焚烧。于是我说，哎，主耶和华呀，人都指着我说，他岂不是说比喻吗？以西结最后有点叹息，他在叹息说，哪个信呢？你让我这么说预言，又是做比喻，都没有人相信。但是信不信，神的话都要应验。比喻是再出预言，前面也讲比喻，又是狮子，又是葡萄树，这都比喻，比喻是真的。比喻是指着事实，指着预言讲，所以神也没有回答他。结果21章神的话继续叫他还要什么呀？攻击圣城，攻击圣所，神还让他继续攻击。因为不攻击罪恶，人就都要怎么样？都要灭亡了。攻击罪恶，可能有些人还要悔改，还可能悔改。所以攻击罪恶的目的还是叫人悔改。所以最后一段就是不受教必被灭。你不受教，这个火都熄不了。你说别烧了，别烧了也不行。我们这水火最无情了，烧了就止不住了。所以犹大家不是亡国被掳，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真正能够追念恶，深痛悔，深深的痛悔自己。如果我们在神的家里，我想这功课要一直学下去，不要老想别人怎么样，你就想我们自己所行所做一切一切就够我们懊悔的。就够我们厌恶的，够我们痛悔的。你就带着这样的心情天天读经了，一定蒙恩，而不是想东想西想入非非，这个对不起我，那个对不起我。你那么想你还能蒙恩吗？是不是？ 就说一切是领导我们，还听我们有渣子，我们该练，该练，该对付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为一切所做的恶事，我们还有什么好事？我就想我自己的，简直就是都是恶事，好事里面都有恶。我就热心啊，我这个热心里面很多自己，包括自己的东西，所以怎么不醒他呢？要好好的厌恶，能够厌恶自己，这还是恩典。那就是先要检查自己，反省自己，那么才会厌恶自己。如果不反省，我犯了什么罪呢？啊，虽然你肉体好像没有犯罪，是不是？这心里面什么罪没犯过？再就是坏的影响，所以真是要厌恶。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厌恶，以及接触以后到三十多章还多次提到厌恶自己，暴愧蒙羞，惭愧，而不是还觉得很得意洋洋，讲起来自己好有理。所以求主怜悯，让我们实实在在的追念恶，先痛悔。好，我们今天到。